有一次这个三四礼拜完了以后，我就陪着一个人回去，那个人回去的时候问他说，你信主了没有？他说我很想信主，但是还没有。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很想信主，现在还没有信主？他说我老是对你讲，唐先生，我在这个世界上感到世界很好玩，我玩得不够，所以我就要信主。
我感受了，我感受了，我就信主了。我感受了，世界太好玩了，
对我还没有玩厌，世界太享受了，所以我不要信主。我就对他说，那么在你看，信主是怎么样的？他说信主限制太多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信耶稣的人很痛苦。我说错了，完全错了，我是信耶稣的人，我感到信耶稣很喜乐。基督教应当是积极的宗教，基督教应当是乐观的宗教，基督教应当是有大能的宗教，基督教不应当是消极的旷野建设白色社会追求自我陶醉的那种圣洁生活的宗教。我们的圣洁应当是进入社会有影响性的这个宗教，这样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一个没有真正明白信仰价值的人，他以为信耶稣就跟信仰绑死了，但是一个真正明白信仰的人，他就知道信仰是在这个真正的自由。感谢上帝，一个人真正的救人，他认为这礼拜是上帝浪费他的时间，等他重生的救了以后，他就知道他一生一世是浪费上帝给他的时间。一个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那个早早信耶稣，这个亏太多了。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感觉到他信主是信得太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生的重生，你为什么要成长呢？你的信仰是坚定的吗？不是。如果你早有信仰，你遇到患难的时候，你不是靠酒肉的朋友，一个主在你生命的里面。如果你早有信仰，在今天下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有儿子的权利，呼叫阿爸天父的圣名，与他之间的关系太奇妙了，太大的事情了。这样的信仰，请问你有没有呢？有许多的信仰人，他不是不要信耶稣，他知道信耶稣也好，而且最好娶到基督徒的太太更好。为什么呢？娶基督徒的太太，这个太太比较不会变心，你懂不懂？娶基督徒的太太比较安分守己，有上帝的道理，对他很好。所以上帝的存在，信仰的存在，给他利用是可以的，但是他很信仰发生真正的关系，不是他愿意的。为了他认为信耶稣是因为上帝有恩典，所以呢，如果上帝有恩典呢，我何必艰难？请你过来，来来来来，上来，不要怕，就是你，不要怕，我不会怕死你的。你信得住没有？你信得住没有？你几岁的时候信主吗？小时候就信主，你是打官吗？这才需要小就信主，这么年轻就信主，如果现在信主可以得救，我问你，等到我老了花了时再信主可以得救啊？可以不可以？我问我们的主席好了，请问这一位，我忘记了贵姓啊，赵进生请站起来，我快要死以前信耶稣，得救不得救啊？得救，你看主席讲的哈，我快要死以前信耶稣也得救，我现在信也得救，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真的信也得救。这个信也得救，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就一样不一样？两种得救，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得救？啊，这就一样不一样？这就一样不一样？那么现在信也得救，死快要死前信也得救，何必现在信？现在信，人家不要什么跳舞，你也不能跳舞，你也不能做这个，你不能做那个。我告诉你，现在不跳，老了要跳，没有人家跟你跳。对，有外面现在想。你这样搞的信耶稣，你是傻瓜，我看你是很傻。你怎么搞到你傻瓜？你这样搞到你傻瓜？你这样错不错？为什么这样错了？他说：“等我知道明天他要死，医生说你的炎症、癌症很深了，很重了，明天晚上八点就会死了。你现在上去还有剩下不到25个钟头，所以你快快叫人去请护士来，为你跟着护士来。”就说这个南京东路里边的牧师来替我找他出啊，赦免你一切的罪。你找到来了，所有罪都洁净了，一样上天堂，那何必现在信呢？不如等死了才信，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他说不对啊，这个人啊态度温柔，但是立场很坚定了、哦、你不要看他静静的还是发的，这个不对，对不对啊？现在信也得救，以后信也得救，等以后才能信好不好？对不对？对不对？不对，为什么不对？所以我请你答，为什么不对？答不出。他 有坚固的立场，但是讲不清楚。因为学的信仰是这样，学的人信仰是这样，信是信，讲不出来；资料对，讲不清楚。我问你，现在信从开始的信一样不一样？你们自己听啊，我没有从他越好的，一样不一样？为什么？那时候还信都没有用，什么用？你现在信什么用？你现在是信什么用？他也想不出来。我告诉你，不是讲的，你现在回家偷偷讲，明天就讲一声道理出来了。但是许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做见证，所以他们信仰没有操练，他们就没有讲得清楚。谢谢你，快快回去做文章。亲爱的听众们，请注意，现在信。有这就快要十分信，有这就何必这么辛苦年轻的信徒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人当他有这样的思想的时候，他的内心里面先 presuppose， 先那个臆想，什么臆想呢？先假设信仰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信仰是很难做的事情。那我再问，如果社会上许多的信徒有这样的观念，这个责任要推到谁的身上？就是在基督徒身上。基督徒应当把生活的把握，把来生的盼望，把灵性的喜乐表现在世界上的人表现出来。这种表现就是恩典充满了流露，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是不是做一个裹足不前，不知道要怎么样决定，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基督徒不是的，我们应当是 dynamic energetic positive， 我们应当是积极很乐观、很勇敢、很大胆的人。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人。我这样做，主会帮助我；我那样做，主会帮助我。只要我遵守他的原则，这个遵守原则并不是限制，遵守原则还是一个保障。遵守原则不是一个捆绑，遵守原则乃是我的安全。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没有保障、没有原则性、没有原则所管制的自由，这放纵不是自由，那种自由不是自由，是自杀。因为整个社会没有足的生命，没有足的人在他们身上，这么整个自杀的道路。基督徒是怎么样？基督徒有我们的立场，基督徒这个信仰才能最大的力量、最大的自由、最大的喜悦。感谢上帝，从今天开始，我盼望基督徒在这一点，我要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不大好听，但是我要讲，要不要听？我走过的地方，台湾的青年人最直白，一天到晚静静的，不敢讲话。我不知道是教育制度或者社会制度造成台湾的青年这样直白。破破一点，大家说啊，再讲一次，破破一点。这到今天，我告诉你，有许多的青年人到现在还没有勇敢为主做见证，为什么？现在不讨论，为什么？为什么台湾单是这三个青年人没有起来为主做大功的？我问你，我问你为什么？为什么台湾的青年单四十岁在教会里面也不能起作用？为什么？是不是老一辈人在压你们，或者你们的制度，或者你们的社会的风气，使你永远看自己是小孩子、老天真？起来，突破一点，把信仰的力量冲出来，把喜乐表现出来。应该做的做，现在不做，众人以后你会懊悔。现在的时间不用，我二十年以后你会后悔。现在要做主，现在要乐观，要积极，要起来。真正的喜乐是在大患难中间也不失去的喜乐，那才是真正的喜乐。真正积极的人生是在最可怕的逆流中间，还是当稳当位，是中流砥柱的人，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青年人，千万不要把你大好的青春随便浪费在错误的观念，从那种阴愁、从无谓的消极里面，那不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要我们很积极的研究科学，所以许多大科学家是基督徒。基督教的信仰要我们很积极的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生活中间要把上帝的爱、圣洁、仁义流露出来。真正的基督教给青年人有特别的盼望，给我们勇敢把喜乐表现出来，因为我们领受上帝。想做很美，当每一种山上下来的时候，你看见他的链子光的，但今天几个人做完礼拜又回家去，链子长的，你一看就知道从礼拜堂出来的。那你问他是为什么？他是静静的，我是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很助理，助理一定要哭哭啼啼， 就一定要练长长的，不知道现在什么力量都没有，不完了，现在不行，不行不行，倒下去。我们哭是哭，我们是忧伤的应该的，但也忧伤的有，不是这样的，我给我力量起来，为此工作，这样的力量才是真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是一个百纳米爆炸性的力量。今天那些犯罪的人带他的朋友去看这一屋，他介绍的很大方。今天你带人来这礼拜，你鬼鬼祟祟，为什么？今天那些人带他的朋友去办证明，去找女人，他们讲的头头是道，哈哈大笑。但是你告诉人，耶稣基督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你胆子小得不得了。为什么？你的灵性有毛病，你的信仰有毛病，你今天领受主的恩典不够。我们今天回头来，把我们的心打开来，让主的爱充满，丰盛的生命流露出来。有一个人我说，为什么你为主工作没有胆子？他说我才三四十岁，还是幼辈。什么三四十岁还是幼辈？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仅看人这件的思想，三十而立，三十岁还是老先生，还是幼辈。我今年差不多四十岁了，我告诉你，我不会再客气，我是幼辈，我要谦卑，我不是不要谦卑，谦卑不是奴才相，谦卑不是奴隶场，谦卑的人还有不同。我要讲，我要讲的话，为什么？我讲宋博士像我这年龄了，再过三年就死了，你懂不懂？宋博士四十三岁就死了，他如果到四十岁那年还是不敢讲的话，就怕死了还不要讲吧。他轰轰烈烈被上帝大用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开始，到三十多岁的时间。所以盼望台湾的社会青年，你带着信仰，有勇敢的力量，把基督的喜乐的生命从上帝面前分享出去。这个积极的人生，不是消极的青年，是积极的，是乐观的，不是悲观，是大胆的，不是胆小。这种大胆、乐观、刚强，且用爱心来围绕，爱心用情绪来限制。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那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刚强而无仁爱叫做野蛮，仁爱而无谨守就叫做泛滥。爱心泛滥一个没有谨守，刚强用爱心来做范围，而爱心用谨守来做限制，这样的我们的勇敢就在生命里面展现出来了。听的人享受上帝的恩典，恩典来上帝的恩典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恩典是什么恩典呢？叫做 common grace。 什么叫 common grace？ 就是在普遍的恩典。耶稣基督说，耶稣做好人的教会人，上帝建立的一人也建立的恩典。好人得到雨水，恶人也得到雨水，好人有阳光照他，坏人也有阳光照他。要是在这一方面的恩典，你信耶稣不一定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健康，你信耶稣的人不一定不会病，不信耶稣的人可能很健康。所以他们就叫你信耶稣有什么？你知道什么？他们不是一样吗？你会病我也病，你病得更厉害。我会流行，我会流行，我还考及格，你考不及格，连考考不上。你信耶稣的人在那边比我少，你到时候真的普遍那么多。上帝像一个好人，一个坏人，上帝是口造一人，造二人。这普遍人会算不得什么，这世界领受普遍那么多的人是没人的，但是这是低级的，这不是最重要的。第二方面，上帝还把救赎的恩典赐给人，这一个我们的罪人的罪人，我们的灵魂的付出，我们的人生的苦难的解决，我们永远盼望赐给我们那个救赎的恩典，乃是死人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蛮有把握的原因。今天那些有效的人、有钱财的人、有地位的人，他们所靠的不过是几十年的东西。但是你不要怕他们，有一天他们的气断了，一切就完了。今天在世界上再有作为的人，如果他们有永远的地位，和他们发生关系，他们这世界不过是暂时的。我们不要在那做一个只有领受普天恩典的人，我们做一个以上帝的救赎恩典发生关系的亲人。这样我们的一生可以成为正直的理念。每位辅导家叫 D.F.M. 其实他去讲道的时候，我来了教他说，穆里先生，请问今天很多人信主吗？今天很多人悔改吗？他说没有，今天信主谢世的人没有很多，有多少个？两个半。突然哈，那个哈，两个半， 他以为莫迪讲道讲得太清楚，所以我神志不清了。后来刚刚我懂了，两个半，你的意思是两个半，一个小孩子两个半，一个平常坐飞机看着一个小孩子半跳，对不对？两个半的两个大的一个孩子，莫迪说不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不是两个半，我生了两个半，是两个小孩子一个大人。那个是 what do you mean？ 什么意思？两个半是两个孩子一个大人。
我跟你说，我跟你讲，那有两个半就是那两个小孩子一生一世都是那个大人，是小人大人，他是真大，他是真大，
两个半。这个话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亲爱的亲人，你现在还年轻，这个是人生的道路，现在是定大心智，一生一世靠着主的恩典怎么样做人，不要再等，不要再同流合污，不要再随着世间潮流，人家犯贱你，你也犯贱你，人家赌博你也赌博，人家做那些违背良心的事情你也做，为的不过是使老板看重你，给你生机。我们今天过这样的生活，我告诉你，要做就做到彻底，你真正向神这份忠心，神一定不忘记你。但是却不是忧忧愁愁、勉勉强强、痛痛苦苦的背十字架，那是很乐观、喜乐、积极、勇敢的来为主出现，享受神的恩典。摩西跟林老师讲了一句话：“上帝啊，求你使我们早早祷告你的慈爱。”
早
早
找到你的慈爱，从
上
生
早
到
你的爱
到
中间，不是迟迟，是早早找到你的慈爱，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外祖母一生痴呆，79岁才信耶稣，中日战事结束了以后，我们从内地里面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以后还没有信耶稣。我的外祖母，我们要信耶稣，我的妈妈现在信耶稣，她怎么讲呢？你们信你们的，我信我的。我老了不好意思改教，我活到79岁了，我不能随便改教，我一改呢，那个菩萨发脾气，我就麻烦了。后来他看生活不一样，我们每天唱诗赞美主，生活的喜乐，信仰的把握感动了他。有一天他说我也要信。你不怕菩萨发脾气吗？我相信如果主是大能的，他会替我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来信，79岁信，83岁就死了。在上帝的面前呢，我的外祖母四年的生命一共死了4岁，我17岁奉献给你，现在我39岁大。如果我今年死了，我告诉你，我自己的年龄是22岁大。我的外祖母才4岁，你一走到这个面前来，你的一生就在一个大而又良善的手的里面来管理你。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享受神，享受他的恩惠和慈爱。当你把大恩的恩赐给我们，他的恩赐就像是耶稣的恩赐给我们，是最大的恩惠，是最大的享受我们的慈爱。耶稣基督，我们全力，我们同时知道活着啊。要无罪为我们罪定死，那义的代替我们不义的受上帝的审判，那圣洁的血一滴一滴流出来。上帝的爱又再次向我们显明出来，一个人没有经历十字架的爱，一个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如果主耶稣没有拯救我，我今天在哪里，我不知道。如果我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不是传道，可能是讲道。我不是要你开玩笑。今天我如果没有接受主的救恩，我今天不是在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不是太聪明的人，但也不太笨。可是我认为我是很聪明的、爱学习的青年人。当我这一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叫我越想越害怕。我冒充人的天数100多次。那个时候我们上音乐课，我很喜欢音乐，我上课我唱的诗歌要老师听之声，没有天子的大头的时候看你的声音我后身，我那个时候个子很小，同班有几个个子比我更大的人，他们有的13岁14岁，我1岁，那个大个子的人拦着我上课，他知道我会签老师的字，所以他们一个一个来要打死我，你要不要放松， 替老师签字。我那时候就签了，我一年签一年怕我被老师抓到怎么办？我就签了，签完了以后呢，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不去负责任，就把这个簿子拿去给老师看。老师在那里查的时候，一百多个签字，一个也查不到是被人冒充的。那时候我才这一岁，像我这样的孩子，如果读不进我，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我做一首诗歌，那个词一直认不清楚，我要唱一两句给你听。
那我不若不拯救我，不知我如今到何方。
那天主如果没有拯救我，我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的恩典是奇妙的。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罪恶的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挪去了上帝对罪人的审判，耶稣基督的死把真的生命赐给我们。
请问你满足你的生命吗？世界的一切都会过去，你今天用什么来填满你的空虚？
人最高的精神目的，要做神的使徒，要做神的恩典，我们有这个权利来到上帝面前为你做他的救恩。请问
今天晚上这机会赐给你，今天上帝在你的心中工作，你愿意不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进到你心里面，成为你的救主？
你愿意不愿意让你的整个生命成为一个容器，让这个容器可以接受主丰盛的慈爱流进来，以后移出去，叫别人一同享受主的恩典？
这是人被造的第三个大的目的，可以享受神的恩典。
上帝没有造人以前，注意听，上帝是爱。请问上帝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的爱的对象是什么？
这一个大的问题。
上帝是爱，他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爱的对象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别的宗教不能解答，这问题在错误的异端的思想里面不能解答，在我们正统的基督教思想里面找到答案。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在彼此之间的关系，这就是上帝的爱的对象。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父，圣子爱圣父，圣子爱圣灵，他们之间彼此的相爱。但是这个爱的原版就产生了创造。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is the creation。
上帝是爱，上帝爱，
非常自信的说就产生了创造。这样的上帝就是最热乎可以享受的爱，最热乎可以分享的爱。这是人的权利，这是人最热乎的目的。享受的上帝恩惠的主啊，你的真实你一直找一直找还是不成，你再找还是不成，你找更大的找到手他就断了，你还是不成，我告诉你永远不成，因为没有糖。在你的生命中间，你用这样的办法买新的家具，增高你在社会里的地位，花更多的财，有更大的享受，你还是不满足。为什么？因为主的恩爱也在你里面。没有这个答案，今天晚上结束那样的生活，打开你的心门，让主的爱进到你的里面。最后一样，
上帝创造人不能代表社会吧，代表管理上不能管理的人要有人，不能享受下来的时代，上帝创造人只能从专心神他完成的心，我们不仅专心的完成哪来的心？有何人比这神更大呢？上帝把那个专心上帝赐的神力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现在生活在他道路里面，我们一直同心，我们正面向着那边，我们再专心学习。
当神从把一个重要的责任交给你的时候，你的自尊就会提高来。为什么总统这样相信我？表示我这个身份和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不会是总统。今天我告诉你，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把遵循他旨意的这一个权利赐给了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义务是什么？最大的能做的事情是什么？遵循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比一切的事情更大，而一切的事情存在是根据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高过一切。把一个人都是遵循神的旨意，在他永续的生活中间，把上帝永远的旨意彰显出来的时候，这个人生命是提高到超有限的价值里面去了。耶稣基督在这件事情上成为正我的榜样。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说：“上帝啊，我来了，为了遵循你的旨意。”这句话太伟大了，这句话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我们应当照着主的。上帝啊，我来了，为了遵循你的旨意。 耶稣基督是真理，那个救赎人的旨意，我们没办法有份。但是神让我们在救赎的施工上做传言的工作者，做见证人，一致同心同工，这个份我们有份。亲爱的亲人，亲爱的同胞，亲爱的人，无论你是基督徒，你非基督徒，你是人，你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你是为神而造，所以你要彰显神的荣耀，你要遵循神的旨意，你要享受神的恩爱，你也要拜在神管理自然。请问你今天做人，你现在不就达到这样的价值？你把上帝的旨意运行出来，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循上帝旨意的那个永远长存。圣经如此宣布，不但如此，耶稣基督说，在热闹的时候有许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我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吗？”耶稣基督说：“你行异能，你赶鬼，你传道，奉我的名，我老老实实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我从来不认识你。”耶稣讲一句话：“不是那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是进到天国里面。”唯独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今天有许多人在这句话里面找到了整个人生的定义，他们放弃了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把自己奉献在上帝的祭坛上。门徒问耶稣说：“我们怎么样祷告才好？”耶稣说：“你们祷告要如此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导演，这个导演就是做人所能做到的最珍贵的一部分。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身上。当有一天上帝说这个人他的生活的定义的，这个人在他的生命中间已经遵循了我托付他的工作，已经遵循了我在他身上的定的旨意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有莫大的安慰、喜乐和满足。相反的，你们这些违背上帝旨意的人啊，上帝说你离开我去吧，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个时候你要咬牙切齿，那个时候你无从挽回，你也不能上诉，你难道要从最高的权位的 Supreme Authority 上帝自己的口里面讲出来的。青年人，你今天走在什么道路中间？你今天行事为人整个的原则是根据什么？你今天工作、你生活、你赚钱、你整个的人方向根据什么样的潮流？是根据什么样的原则？是根据什么样的哲学真理的？圣经告诉我们，你是人，我是人，上帝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要使我们管理自然，在科学上的成就，要使我们当前成就荣耀，在道德上的成就，要我们领受主的恩典，在救赎的恩典里面有份，要我们完成主的旨意，在神的工作上有份。请问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主啊，我今天知道我被造的原理，我知道我被造的目的在这里，我如今站在你的面前，愿主照你的心意陶造我、引导我、使用我，使我成为你手中可用的器皿。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你不得回答我，回答创造你的主。